味道来看呢，它是一首祷告的诗，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好像普通的祷告，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心愿，是一个心志，表明这个心志，在求主成全他的心志。我想这个诗歌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好的激励的。啊，一开头的说主，使我更爱你，然后呢，和你更亲密。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下面呢，我们才能谈到为你的名更热心，向你的话更细，对你的忧更关心，因你苦更平，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这首副歌呢，我想有好多基督徒啊都会背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愿呢，我们自己并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啊，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呢，仰望那位赐恩典给我们的主，天天的扶持我们啊。我想蒙恩的年龄越久啊，我们越感觉啊需要主天天的扶持。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呢，不太有这个感觉，所以有时候觉得能去聚聚会就觉得很不错。但是你年龄越久，你和主的关系越亲密，就越知道不能离开他。到了一个时刻呢，你会感觉到每时每刻都需要他。只要有一个时刻你摸不到他，你里面就感觉枯燥，觉得好像觉得乏味，也觉得无聊。所以尤其我们今天要走主的道路，要能满足主的心意，更是需要他天天的扶持。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个副歌背下记下我们求主呢把做诗人的这一个心愿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主面前服侍他。那第二节说啊，主使我更得胜，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的仇敌能更勇敢，受苦更为忍耐，犯罪更为悲哀，更喜乐任怨劳，更完全依靠。第三节他说，主使我更属灵，更常见里面，更脱世界生涯，更想慕回家，更愿意处卑微，更轻看高贵，更为不顾自己，凡事更像你。我们能感觉到这个作诗的人呢，他实在对主有很深的认识。这样的祷告呢，这样的感觉呢，不是那种浮浅的感觉，他实在是对主有很深的认识。这首诗可以说写得相当的完全，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把这首诗歌呢能够常常摆在我们的心中，或者我们呢也能够像作诗人一样的心愿活在主的跟前。我好几次提到哈，有些好的诗歌呢是需要我们细细的来品尝它的。因为看见有的诗歌它里面包括着很多经历在里面，它不光是好像一些美丽的词句，它有很深的经历在里面即使呢我们说心里面达到这样的光景，你看见它那个强烈的心愿这种心愿我们看见这个诗歌里面很清楚的把它表露出来好，我想我们哈这个把第一节再唱一遍，好吧？唱一遍，我们把这个副歌呢，我们试试看，弟兄姊妹都把它记下来，背下来。
主是我的爱你，和你的亲密，为你命更热心。
他的这个主要主题呢跟希伯来书作者的那个感觉是一致，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见在过去的圣徒当中啊，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对主的认识是相当的丰富啊。像这一类型的诗歌啊，可惜我们的诗歌本上又没写出作者和年份。你看的话呢，大多数都是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聚会里面用的那本诗歌本呢，你看见，它大概收集了大概在18、19世纪的时候一些爱主的圣徒们的诗歌。那这些诗歌跟今天哈、啊、的地上我们看见有的人写的诗歌情况不一样。就这个诗，这些诗歌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在里面，他们因着跟主之间的交通，因着在生活中间对主的经历，他们写下这些的诗歌，所以这些诗歌都有相当的一个深度在里面，它不是光是用人的文学那么用许多美丽的词藻把它堆砌出来，不是。他们的诗歌里面呢，包括的一些的经历，也包括的一些信息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整篇呢，是像一篇信息一样啊。那我们知道，这就是说明他们在主里面，他们确实跟主之间呢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在里面，并且呢，他们也是从圣经以圣经为根底啊，那么。然后以他们的经历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所以非常的宝贵。我们再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唱一下，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门前一同祷告。要是圣耶稣以他作母亲好在你身上写出他荣幸，把你的子民永远的生命彼此的享受复活的大能，要是圣耶稣当你在相见，要一直向上那要他永远你荣上加入一直他心中，是他的形象显在你身上。
主耶稣，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感谢我们的恩主赐给我们圣洁尊贵。哇，我们实在是一般鸿蒙天高的人。哇，我们应当多多来思想你，好叫我们真实成为属天的百姓。主，只有你是从天上来，只有你知道天上的事。哇，原本属土属地的人何等需要借着思想你，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旧有的败坏。我们的心就是渴慕能够更像你，渴慕天天活在万念，瞻仰你的容颜。主啊，你的同在，你的显现是我们的满足， 哦，这么深刻的快乐。哦，晚上我们在聚在你丰富的同在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欢迎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中间，也向我们哦开启天，哦，让我们能够深知你的奥秘，深知你的计划，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与你同行，与你同工。主啊，我们只是蒙了大恩的一般人。哦，我们怎样思想，我们都觉得哦，我们不配主这样的爱我们。主啊，要把我们引进救赎的数天的境界里，哦，让我们完全脱离地，完全脱离旧有的血气、肉体的残累。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聚集，因为主啊，真是慕道基督，使我们更爱你。主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爱你的主人，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现在是那千万人中的第一个。
是。
我们怎么样来思想？哦，你总是让我们爱主。摸到你，就摸到那属天的境界。
我主
啊。看见你，就看见那个最完全的美。
是的，哈利路亚。
晚上接着您再次把我们带到诗人座前，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世界，是吧？地上的残垒就不能够再能够残累我们，
是
的，地上的树就不再吸引我们，
是
的，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完全的来归给你的自
己，
是吧？我们地上的崇拜，同学晚上这一点时刻我们在你面前停留的时候，哦，愿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愿在我们眼目真的够忘断其里面说的事，把我们一同敬拜。哦，真的是看过我们家的心愿在你的面前，祷告奉宝贵的圣。
主，我们渴望能够更多的爱你，
也
能够更与你更亲密，主啊。哦，愿你成全我们的心愿，让我们天天的生活都能够活在你自己存在当中。
Amen。
主啊，地上有太多的事物缠累我们。
是的。
主啊，有很多仇敌所兴起来的一些事物，总是要叫我们这个生命下坠。
是的，
主啊，唯有你能保守我们。
阿门。
你天天加力量给我。
阿门。
哦，使我们能行走在十字架的窄路上，
也
是行走在属天的路上。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你也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在每一步路上你看顾和保守。
阿们。
只愿我们有信心常常来依靠你。亲爱的主，晚上我们求你再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众人显现。
阿们。
摸着我们灵里最深处的感觉。
谢谢你。
主啊，我们求你不叫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些知识和道理的光景中，
是的，
而是能够进入那个实际。
阿门。
求主今天晚上让我们有信心，能够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阿门。
好叫主在我们里面成了丰富。主，我们感谢你。你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亲爱的主啊，愿你吸引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心中伟大，
主
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居中心。
阿门。
亲爱的主，晚上我们真是敞开我们的心灵来到你跟前，
主啊，
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帕子，除去所有的遮蔽，主，叫我们能敞着脸面对面的与主有交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Amen。
主啊，若是我们所灵的生活进所有摸着的都是外面的事物，主，我们里面是何等的不能满足。
是。
主啊，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境界。
啊。
当我们的灵能进入这样的交通， 我们里面就觉得有滋润，就觉得喜乐。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晚上主把整个聚会主放在那个高油的里面，好像每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能感觉到主的同在，哦，以至于我们因着从你那里有生命的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我们在地上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奔跑这条路，也跑得有力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晚上你在这里得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爱戴，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读一节，这个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找到大家同声读哈，这个是一节啊，我们大家同声读。同蒙天高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节圣经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这一节圣经。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哈，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标题呢，是讲到这个注视基督的双重职任。那么在我们注视基督的双重职任之先呢，这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给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这个提醒呢哈，这个提醒呢开头里面包括两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中文圣经哈，这个没有能把这个开头的有一个字呢把它翻出来，它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就翻出来叫 wherefore 啊， wherefore 这个可以翻成故此或者所以啊，所以它是承接上下文的，所以这样啊，因为我们看见啊前面呢，那它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啊，他这个比天使更尊贵，他比这个旧约所有的先知们呢那么更尊贵啊。其实呢这些呢只是用来和基督做个比较的嘛，但是我们后面呢将来还会再提到啊。当然这些人认真讲，这些天使认真讲，也是不可以跟没办法跟神的儿子来比较啊，但是他们做一个衬托出来，让我们看见基督的那个重要，基督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讲到，不仅讲到整个万有中间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讲到他道成肉身，特别为着我们这些人啊。那么他讲完这些之后呢，就到第三章，他就是所以啊，所以他就同盟天高的圣洁弟兄啊。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哈，跟希伯来原文的那个次序上面呢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他是先讲到，他说所以圣洁的弟兄们，然后讲到我们蒙到属天的呼召的这班人啊，然后他就说呢，你们应当呢一同来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耶稣啊。所以这里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还有两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啊，是被圣别的弟兄们啊，圣别的弟兄们啊。那当然在圣经中间呢，我们提到圣洁这个字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圣洁这个字啊，它本身意思就是有分别的意思 ，separation 啊，这个意思。所以也有人把它翻作圣别啊，这个圣洁这个字把它翻作圣别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之前呢， 我们提到这个圣洁的时候呢，这个常常都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我们知道这个在宗教世界里面呢，他们就讲到所谓的圣人的圣洁是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好像我们提到这个圣洁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人呢，这个也不做的，那个也不做的啊，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的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有很多自己的节制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这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很多基督徒一开头摸到这个圣洁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啊。然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好像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哈，他这里说那个圣洁的弟兄们呢，这里所讲到的哈，乃是我们要体会到那个生命性质上的不一样，这个不是行为上面所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基督徒的圣洁呢，跟这个宗教的那种追求圣洁的行为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因为从主所领受的生命啊，就是一个什么分别的生命啊，从根本上面的分别，这不是说你后头追求啊而达到的一种的分别。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明白的啊。今天的主已经把一个生命，这是圣洁的生命放在你里面啊，那里面已经有这个生命的特性在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把这个啊观念呢先把它澄清它。那我们知道通常呢圣洁这个字啊，它的相对的面呢不是污秽，不是肮脏，它相对的面是俗气啊。这个俗气呢英文就是 karma 啊， holy 的那个 holy 呢是这个相对的字是 karma 的话就是平凡的啊，就是这个平常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俗气啊，这个世界上俗气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个圣经中间所有的这一些神圣的思想和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分辨。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啊，到底这个圣别这个字啊，那么它里面除了这个它是性质上的一种分别之外啊，有没有这个外面情况上的一种的分别呢？那我想啊，那么我们这里啊至少有四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的啊。这个圣别的意思在这外表上的分别，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从撒旦的权下被赎回来了啊，我们脱离撒旦。我们要晓得今天在这个整个宇宙中间啊，最大的俗物就是撒旦啊，凡是你看见跟这个魔鬼啊撒旦碰到一起的东西啊，都是很庸俗的，庸俗一些东西啊，很俗气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个俗物、啊、就是撒旦。那本来呢我们是活在他的权下，对不对啊？老实讲我们都很俗气啊，我们常常骂人家说人家很俗气啊，其实呢我们没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很俗气，因为在撒旦的权下你想不俗气也不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呢没有什么人是不俗的。有姊妹们，现在我们越过越感觉到有的人呢你看这个钱财很多，他自以为是上流社会的人，所以你碰碰他的话那个俗不可耐，我们常常讲这个那是俗的不得了的俗。有的有地位就以为说他好像是这个很清高的，其实没有的啊。有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神啊，这个圣别的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圣经中才有旧约圣经中有你们中文圣经里面几个大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啊？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就是我们现在呢跟仇敌的权势没有关系啊，现在我们是属于神的。那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哈，我们不仅从撒旦的权下被赎回来，我们也从世界的样式中间被分别出来啊。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今天这个世界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它是按照撒旦的按照人肉体的条例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撒旦这个世界很吸引我们的，啊，因为我们的性质呢，内核就是说我们的性质跟这个世界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一拍即合啊。所以今天为什么地上这些东西这么吸引我们呢？啊？因为你本身里面的性质就是这个东西的，是跟它的非常的非常的融洽的一个东西。但现在呢，主的生命进来之后呢，你里面开始怎么样，有了另外一个特性在里面，它是跟世界的样式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基督徒有时候慢慢他在属灵上稍微长进一点，对主的爱这个体会多一点，被主吸引的多一点的时候呢，很多世界的东西他就没什么大兴趣啊。这个没什么大兴趣呢，不是一个规条啊，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说哎，信的主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其实呢，圣经从来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教导我们啊。如果这样的教导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啊，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阵子啊，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刚刚起来啊，从黑白到彩色电视，哎呀，这个谁家有电视，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新奇啊。那么因为有这个电视的缘故呢，很多人呢就发现了什么呢？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晚上聚会人数显然减少，因为呢这个很吸引人呢。尤其特别糟糕的就是那么连续剧，这就最糟糕了，是吧？他一个晚上不看，他断一个，他是下面接不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祷告聚会人也减少，这个礼拜五读经也减少，所以因此有些弟兄们呢、啊，这个就开始这个很这个起愤啊，就在讲台上就开始打电视啊，基本上不应该看电视。我还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他说现在糟糕透了。现在我们把电影院搬到自己家里面去了，所以他这个更糟糕，所以很那很多弟兄姊妹们听见这个时候就觉得很为难啊，就变成一种定罪，对吧？所以呢，每次坐在看电视，心里面就不平安了啊。如果没去聚会的话，下礼拜去聚会，见着弟兄们的头都抬不起来，变成这样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就开始觉得啊发愤啊，开始不看，咬紧牙根啊。所谓的做好基督徒啊，要有好见证，所以不可以看看，但是很苦啊，咬紧牙根很苦啊。这个虽然这个外面撑住不看，但里面还是想看，所以很麻烦。弟兄姊妹们，我们慢慢发现，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外表的，还是属于一种修行的一种的方式。这样的做呢？我们知道这个效果是，所以请你原谅我讲。有一天我就发现，哎，那个在讲台上这个定罪人看电视的那个传道人，他自己坐在电视机前面在看电视，他看着我他很不好意思啊。对，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呢、啊，你可以说，你做不到，对不对啊？这就变成落到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光景了，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哎呀，这个怎么大家福音教会里面就弄得大家变成一种很不安的情况啊？但是就只能慢慢的我发现一种情况，当教会里面属灵的空气浓厚，就只能嘛这个经历主的这个同在啊，这个聚会的光景实在是吸引弟兄姊妹们心的时候呢，他呢很自然的。这是一种电视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不看也不难过，就是这个呢，就是说这是生命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这不是外表这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圣别啊，从世界的样式里面分别出来，那是因为你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它自然的产生了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多讲这些外面行为上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怕，唯恐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教条，啊，当作是一个规条，我们来用自己的力量来持守。就是呢，即使你能守住了，那个在主跟前的价值也不大，啊，人守住了就骄傲，对不对？你看我守住，你守不住，啊，变成一种骄傲，这个或者变成自夸也是没有意义的。 就只能只有从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出来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做见证，他就讲的是吧，他说很奇妙，这几天呢，我感觉我与主之间的交通是这么样的甜美啊。他说家里有个电视，但是好像没有那个电视一样啊。你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进出一个光景。所以圣别的意思呢，从世界的样式中间被分别出来。我所以这样解释啊，弟兄姊妹们，就希望我们能弟兄姊妹能领会啊。今天我们乃是活在神所给我们这个圣洁的生命里面而产生的一种分别啊，不是你用你自己的意志力啊、行为所硬是做出来的。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讲，凡是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从起头就是生命。以后所有的生活都是生命，以后所有的表现是生命啊！离开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跟前再好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来看，也是像破布一样，那个是没多少的价值。只有出于基督的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们，那个才是真正的圣洁的啊！我们主日啊，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哈、啊，这个。侍奉的源头是根据那个生命，是吧？那个家谱说到那个生命，那就告诉我们说呢，若不是从基督生命中出来的，你做的再多也没有用，也没有意义，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必须知道我们已经全主领受了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只要活在这个生命中间，让这个生命带着你进入你的生活，自然它有一种的分别。所以呢，我们现在懂得这个圣别的这个意义啊，从世界的样式中间被分别出来。第三方面，圣别的意思啊，就是，新约圣经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这个新人呢，它就是完全与我们的肉体无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是撒旦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系统啊。那么这个新人旧人呢，指的我们人的本身的本质的东西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是一个属于肉体啊。这个属肉体是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的血肉啊，血肉。但是你一旦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现在呢有了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呢，使徒们呢这个劝勉我们呢，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啊，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也产生这种的分别。这个圣别啊，第四方面的意思啊，就是蒙拣选呢，为着神特别的目的。神为什么要借这个生命把我们分别出来呢？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宇宙中间，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计划啊！我想我们在没有蒙恩得救之前呢，我们完全不晓得，我们觉得这个宇宙好像，这个我们知道一点点，又好像不知道啊。那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完全不清楚。为什么有我这个人活着？我活着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对不对？反正我活着就要过好生活，就是啊，拼命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啊。别人有，我们也希望有啊，但是呢，活得没有意义，你不知道在干什么，对不对？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清楚了，哦，原来神创造宇宙、创造人类是有目的的。我们知道这个目的啊，就是为着他的儿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圣别，所以被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乃是为着神那个荣耀的目的。所以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就简单的哈，把这个圣别的意义从外面看起来的，我们有这些区别啊。这个圣别呢哈，就是要把我们完全的归属于基督，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哈、啊，就叫我们归属于基督。所以基督呢，做了我们里面的生命。因着基督做了我们里面的生命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又奇妙又是伟大的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从刚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他并不觉得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福音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有时候讲的不够清楚。我们只告诉人家这个将来那个上天堂啊，这个不下地狱啊，罪得赦免。我们比较少讲到这个生命啊。其实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那个福音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呢，你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对不对？所以是约翰福音到约翰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约翰福音整卷书的那一个主要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讲生命，就是主来了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得生命啊。那么我们得着主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拥有神所有一切的性情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不仅这样哈，圣灵在我们身上还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他磨成基督的形象，就在我们生命中间做工，让基督，让神的性情啊，成了我们的性情，从我们身上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伯来书作者一开这里第三章一开头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一般圣洁的弟兄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是归属于神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人啊，只要蒙恩得救，里面有了神的生命，人是归属于神的。所以有很多世界上的人呢，他们这些思想上比较超然的人，那么常常讲说他们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是世界公民的，有人以这个世界公民自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老实讲，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比世界公民还要来得高啊，我们是宇宙公民啊。当然你讲这个人家听不懂啊。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们是保罗曾经讲过，我们还是天上的国民，对吧？我们属天的国民啊。所以呢，这里哈，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提醒，圣洁的弟兄们，我们不要把它领悟成光这种行为上面的一种的啊，好像一种操守，一种的自修，不是哈，弟兄姊妹们，因为他这提圣洁呢，是用有目的的，所以把我们圣别出来，那叫归属于他的儿子，因为他前面讲了很多关于神的儿子，对不对？他这里所以说 wherefore 啊，所以啊，那他这里呢，下面说是圣洁的弟兄们，同做弟兄的啊，这个弟兄的思想啊，弟兄姊妹们，也是新约圣经里面呢，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一个思想啊，最美丽的一个思想啊。那么就这里就讲到弟兄们呢，就是说不是一个。就是凡是蒙神的恩典所拣选所呼召回来的人，都是做弟兄的啊。比如说为什么不说弟兄姊妹呢？我们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都是弟兄呢？因为圣经都是以弟兄做代表啊，所以姊妹们就是女弟兄呢啊，所以这个弟兄是包括姊妹在里面啊。这个不是说光是指的男性，就指的所有人。那既然说是弟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呢，不是我们世界上人所谓的那种结拜弟兄，不是的啊。这个弟兄呢，那是指的生命的关系。今天呢，因着我们里面同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彼此称作是弟兄啊。所以这个关系呢，是最原始的关系，也是最单纯的关系。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呢，就是要破坏神在地上他的心意啊，所以很多时候他就把它弄得变成一个宗教，或变成一个组织的啊，以至于呢，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很多所谓地位上面的分别啊， 所以天主教最早就是把它弄成了圣品阶级了和平信徒啊，啊，好像这个做神父的人呢高高在上啊，你这平信徒呢就是这个这个好像很卑微的，因此呢我们知道这是错了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神的思想中间，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弟兄。很奇妙的，在同一个世纪啊，这个思想啊，你读使徒行传都很清楚，对不对啊？他们相互之间都是以弟兄称呼的，但是到了二三个世纪以后，慢慢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这个一直到了十八世纪啊，它慢慢就开始被恢复，到了十九世纪达到高峰啊，高峰。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思想就普遍的被很多人所接受，所以可见的这个呢。这个最单纯的关系曾经也受到很大的一个破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圣徒，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有生命的关系，是弟兄，所有的信徒都是弟兄，所以圣经才给我们一个思想，在说我们要爱主所爱的，接纳主所接纳。连主也接纳我们做弟兄了啊！这真是一个太荣耀的思想。那他这里哈，这个弟兄们是包括了所有的信徒都在里面，所以呢，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凡是你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个弟兄的行列里面去，每一个都是神所宝贵的。一个也不能失落，并且每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开头的时候啊，他第一方面给我们的提醒是圣洁的弟兄们啊，因为我们现在晓得这个所谓圣洁的弟兄们呢，是因为呢为着神的儿子啊，我们所以被圣别，所以被称为弟兄们，背后有一个目的在那里啊。他就讲到哈，这个同蒙天召啊，就同有份于一个属天的呼召啊。这个呢，就讲到我们哈生命中的一个使命，一个 vocation 啊。这个呼召呢，那是讲到我们里面有一种的使命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中间哈，给我们看见神是呼召人的神呢。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讲到这个呼召呢，乃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就是他这个生命中间呢，他有一种的向天性，向天的一种的性质在里面。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发现啊，神呢拣选以色列人的这个犹太民族啊，他们。到后来呢，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性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种的性质啊，叫他们呢亡国两千年呢，就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啊，也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同化。通常一个民族如果亡国两千年的话呢，恐怕慢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呢很特别啊，两千年之后呢，看见他又复国了啊。他还是丝毫都没有被他们同化，那就说明他有一种分别的性质在里面啊。这个性质呢，在他们，这不仅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啊，这也是神当初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特质。你比方说这个圣经中，当然旧约是比较预表性质的了哈，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呢。属天的生命还没进来，是预表性质。比方说摩西，那是一个最清楚的例子。摩西啊，从小生出来哈，就给这个法老的女儿呢生去做儿子了，对不对啊？在王宫里面呢，虽然他前一阵子喝了母亲的奶啊，那母亲做他的保姆，对不对？喝母亲的奶啊，但是四十年在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面呢。那受的都是埃及的文化，并且是最高级的文化， 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所过的那是最高尚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很奇妙，这四十年的生活啊，没有办法把他那个希伯来人的特质啊，把他整个把他吞灭掉、消灭掉啊。所以你看，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啊，哎，忽然有天起意居然去看看什么，看看他这个自己的头刀啊，希伯来人呐 啊，所以他就出去了啊，出去。那我们就晓得下面所发生的故事，对不对？那么你会觉得很稀奇，他在那个四十年的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啊，并且是从小时候从 baby 就开始在那个环境里面生长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说明一种什么？说明神所拣选的百姓，他身上有一种的特质，是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吞噬掉的。即使在这么样一个，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就是埃及了，对吧？把它摆在那个好像哈，这个世界的中心啊，将它用好像神呢在用最繁华的啊，最这个高尚的、最多的知识的东西呢来影响它，看看这个人会不会把它里面的这个神儿女的这个性质给它磨掉，但是磨不掉。啊，弟兄姊妹们，他就是一个预表，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身上有一种的特质啊。那比方说，像另外我们再举个简单例子，你像但以理啊，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以理的被这个俘虏，他那个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是一个，但是还是一个童子，俘虏到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的，哇，那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特别恩待这一班的俘虏啊，因为他们几个年轻人呢都是很优秀的，所以呢就叫这个太监呢把王吃的饭给他吃，王喝的酒给他喝，对吧？你看这个对于一个俘虏来讲的话呢，这是无比的恩宠了 啊，哎呀，那这是受宠若惊了，是不是？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那你这个真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啊。我们在 Microsoft 做事情的人呢，那么哪天这个 Bill Gates 说，这是我用过的东西啊，给你用用，那你那就觉得这个啊，在同事们中间，你觉得好像是这个那被宠爱的了，对不对啊？那其实那还算不得什么，对不对？那比起古代的君王，那更算不得什么。这个君王吃的东西啊，那是不得了的丰富了啊，他喝的酒那是不是普通人喝的酒，那是最好的了。那么给你一份，你看啊，结果呢，这个翻译跑去跟那个太监长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立志啊，不以王的酒、王的膳玷污我们啊。那这个，我想当时这个太监听了恐怕要生气了啊，你说什么话？王的膳、王的酒玷污你啊！你这个是被俘虏的这个奴隶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看但以理的心智啊，他们立志不是这个，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也只要给我们喝白水啊，吃蔬菜。哎呀，这个太监，行，我觉得这个太监人不错。如果是坏的太监的话呢？早就告诉王了，你去他们几个嘛就杀头了啊，他们或者赶出去就不会要。那这个太监人，你看见神实在恩待他们，这个太监人物啊，这个太监也害怕，他说如果这样弄，过几天你们受弱的话，我们这个头也不保了，对不对？他说你试试看啊，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就喝白水吃素菜了，结果长得比别人呢更胖了，所以吃素不一定会瘦。这个白白胖胖的，这个太监看这样的人好，所以他们就，我相信恐怕这是这个单一生的生活，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里面有一种的特性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啊， 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弟兄姊妹，这些是预表了，已经给我们看见犹太人有一种的特质。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所得到的生命更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这种光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叫什么？是属天的生命。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有一些的属字眼是很难解释的，天是其中一个很难解释的啊。但是很奇妙，就是呢，这个你不解释我们也懂啊。那弟兄姊妹，基督徒大多数都能懂啊。我们中国人，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对这个天呢，我们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思想在里面，对不对？啊，有时候你苦难来的大声就喊天啊，他不知道喊什么，但是他喊的时候觉得舒服一点啊，他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那其实呢，可能在我们的心目中间，所谓的天是指的神说的，那一位你不明白的神说的，对不对？是他喊天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圣经里面呢，提到这个天的时候呢，那我想我只能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啊。其实呢，最重要的它也是一个生命的一种的特性啊，属天是一种生命的特性。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领会说呢，这个天呢是说明神掌权的范围啊，神掌权的这个性质啊，这个呢我们说凡是属于神的都是属天的啊，都是属天的。那么今天呢，他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到属天的呼召啊，属天的呼召，就是所有神的儿女们共同有这个呼召啊。当然，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人活在地上是不能抗拒天命的啊。那么，所以这里讲到神的那个权柄的问题。因此呢，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呼召，我们有一个 vocation 啊，在我们身上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的生活、侍奉、工作呢，都必须是属天的啊，必须向着天啊，或者说带有天的性质在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这样的解释可能我们还是有点点不太能够明白啊。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用属地的来做一个对比，是吧？凡是那些不属于属地范围的东西都是属天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神把一个非常尊贵的一种的特性呢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基督徒啊，当他们真正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们在地上呢，那么许多的生活里面，他们就是有一种的分别情况出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属天的啊。你要知道，今天啊，世界上的这个荣华富贵啊，这些财富地位啊，这些东西啊，它都带有一种的权势啊。如果你真认识一个有钱人呢，哇，你到他家里面去，吃这东西呢，就感觉到有一种的压迫的一种势力情况在里面啊。我们认识一些的弟兄们，这个有的人真的是有钱的啊。前不久我们去一个地方，都是不就在当场里面拥有整个一栋大楼，不得了啊。他带我们去参观他的这个住的房子，他的最高顶层啊，咱们去看风景啊，进去那里面很豪华，非常的豪华啊。后来我们又去一个人家里啊，这个房子都几百万盖起来的房子啊，哇，你进到那个里面去啊，那个大理石啊，这些东西都，反正你就感觉到它有一种的这种的无形的一种势力的情况在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世上的人呢，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常常就让我们产生自卑感，哎呀，这真的是。但是呢，对于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里面拥有什么天上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尊贵啊。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活在主的生命的情况里面去，对这些东西也根本看就算不得什么。你像旧约圣经里面讲到雅各啊，雅各啊，最后呢，他的儿子约瑟呢，把他从这个迦南地啊引到埃及来，埃及当时全地最强盛的这个国家，对不对？他的儿子当宰相啊，那么他呢，是实在来讲是因为在埃及没饭吃，他的儿子把他接过来了，所以呢。啊，那家在迦南地也没饭吃了啊，那么跑来投靠儿子的，所以这个有什么尊贵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法老呢，就召见他的父亲啊，就问他，哎呀，他就对法老讲，他说我平生的日子又短又苦，活了100多岁，他又短又苦，法老还活不了这么大年纪，对不对？然后圣经就讲说到最后怎么样？你看这个雅各这个时候他完全不是像说是什么这种难民啊什么跑来了的啊，他就放弃了这个按手啊，给法老祝福。你看看是神的百姓啊，属天的百姓啊。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知道雅各是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的大人物，对不对？但是当年他实在是个难民啊，拄个拐杖啊，走路啊走不好。雅各从前很聪明的，到处抓的，到后来被神对付，到晚年时候，这个属灵的生命啊，他自己显出天上的荣耀啊，对地上那个最大的君王，可以上去这个一个难民啊，给他举手祝福啊，给他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看见神儿女的尊贵和荣耀啊，这个叫做属天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必被地上的这些虚荣的东西所这个所影响啊。这个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工作里面呢，都必须带着属天的性质在里面。所以你看着有些基督徒在主面前侍奉啊，他绝对不愿意向这个宗教的世界妥协啊。因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个宗教的世界那个是俗气的东西。那不是神所要的东西，有的人绝对不向世界的那种方式妥协，为什么呢？就是我持守属天的地位，绝对不让主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受到亏损啊！所以持守这个属天的这个地位，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天职啊！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当时的圣徒说呢。你们乃是蒙到属天的呼召的一般人啊！你们的天上，你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属天的使命啊，是向着天的啊！弟兄姊妹们，哇，这是多尊贵、多荣耀的一件事情。但这个我们知道，这是所有蒙恩神的儿女都同有份的一个呼召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提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呢，这也是今天呢。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我们知道神是呼召人的神，这个全本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只有一个呼召啊，神呼召我们呢是为着他那荣耀的目的啊，所以这个荣耀的目的呢就成了今天我们基督徒身上的一个荣耀的使命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要守住这个属天的地位，教会是守住这个属天的地位啊，不叫它坠落变成一个世俗的这种宗教的团体啊。我们要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达到，并且呢，这个 God's calling 啊，这个呼召呢，也是一种的征召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人自愿做基督徒的，都是神征召的。你看我们开头是不愿意，像被拉去当兵一样啊，不愿意，哎，到最后啊，七弄八弄，到最后好了，就举手，不愿意了，是吧？神征召，每个人都是被征召来的，啊，你觉得你很为难，我也很为难，啊。 但是既然是征召啊，我们就像那个当兵的一样啊。这个像当年我们这个去服兵役的时候啊，收到了这个征召令啊，哎呀，这是这个你不去也不行，对不对啊？你不去犯法的，要被关监牢的。所以呢，去的话呢，那就是你的当兵的人呢，一被征召之后呢，他就要跟他所有过去的关系什么都说要断开了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去说，你拎那个小包啊，到那里去啊，一到那里去就首先呢，把你身上从头到脚衣服通通换啊，把你旧的衣服都打个包做个结束。现在一看，大家一片都穿着绿颜色的。然后第二件事情，一个个进到那个一个厅里面去理发，头剃的光光的。出来了就跟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好了，就是这个军官就告诉你了，现在你开始你要服国家的兵役，你做国家的军人，以后要服从国家的命令，为了国家。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征召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要叫我们呢放下一切，为了神的目的。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神呼召的人啊，他就知道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呼召要比地上任何的呼召都要来的荣耀。我当年被呼召出来服侍主啊，开头说，当然一方面有点羡慕服侍主啊，但真正要出来服侍主呢，又觉得舍不得的，所以跟主之间有很多的交涉啊。那么到最后呢，的确在主的显现里面呢，这个被主的荣耀摸到的时候，因此我们感觉我们根本不配啊。今天呢，比方说国家政治去当兵，你是不高兴啊。假使呢，今天是美国总统啊，分你去做他的白宫助理，我那你是觉得荣耀，对不对？到他的白宫里当助理，这个也是征召的啊，或者征召你呢做什么什么，说是做什么部长，你看看。那我们都觉得很荣耀。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啊，这个实在来讲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这圣经已经启示出来。不过有些弟兄姊妹没看见，我告诉你们，神征召你做什么啊？从有一面来讲的话呢，神征召你做王的，你愿不愿意啊？圣经的思想啊。称赞我们将来都做王了，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的。哎呀，这个思想是何等荣耀的思想啊！啊，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多讲这个啊。那么我们就说呢，神的呼召就是神的征召啊。那当然，我们这一面呢，我们需要有一种好的一种的反应，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来有好的配合。那另外呢，我们需要求主使我们能尽忠心的来为着神的目的。到特别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知道教会的意义啊，教会的意义本身就是蒙召的一般人。我们当年呢，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呢，中文翻译圣经的人把它翻成教会，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哈，这个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一般人，从世界中间所召出来的一般人，这个教会的本身的意思这个。那么呢，中文呢，这是因词害义啊，是这个教会啊，我们把这个字用的就变普遍。那么当然，今天你要去换别的词啊，也是觉得很怪啊。那么但是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不要被他这个外面字句给他限制住啊！所以你说教会啊，就是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组织啦，有的人就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团体了。我想这个都是不对的啊！教会的意义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征召出来的一般人。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是蒙召的，我们都是要为着神的那个目的的，啊， 可能我们生活的方式会有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是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因为神为着他的儿子的缘故，所以呢用属天的呼召呼召了我们这班人。那我想呢，关于这个呼召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晚上说把它稍微多交通一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神呢是呼召人的神嘛，所以你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的神呢不断在呼召人，一路上在呼召人啊，从神创造头一个人亚当开始的，神就开始在那里呼召了。所以当亚当夏娃呢吃了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神第一次向人类一个呼召啊，那个呼召是什么呢？就说那人呢，你在哪里啊？神就开始来呼召人了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神的这个心意还没有完全被启示出来，神的儿子也还没有到地上来啊，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所以呢在历史当中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呼召好像分开来有不同的这个呼召。像对亚当的呼召的话呢，今天我们晓得那个是关乎救恩的啊，因为人失落了，对不对？所以要重新把人呼召回来。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听福音的时候呢，所以也有呼召嘛，对吧？保持有呼召，我们替神在那的呼召啊，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呢，大家把手举一举啊，这个呼召就开始有呼召，对吧？其实这个还是外表的。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听福音的时候，这个里面已经受感动了啊，这神已经在灵里边开始呼召了，就说你是个失落的人啊，现在你要回来，要回家。这个就是亚当的那个所有的呼召的这个所包括的意义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呼召呢，旧约时代可以解释这个，就第一个呼召神是为着我们的，神是为着我们。那么到了其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当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呢，神在这里有了第二次的呼召。这个呼召呢，那我们看见意义上面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第二次的呼召是关乎神的目的，关乎神的目的啊。那么所以呢第二个呼召呢是呼召我们来为着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呼召里面永远包括这两方面的意义。在旧约时代中，因为它有时间历史上的这个程序啊，那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因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就包括这两方面的意义在里面。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蒙主的救恩回到神的家里面；另外一面来讲，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活着，为着神的目的活着。啊，所以呢，这两次的呼召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就是有新约里面的，就把它完全集中在一次的里面。我为了解释这个呼召的意义呢，所以分开来解释的话呢，我们能更清楚。说第一次的呼召是等于是救恩的呼召啊，这个第二次的呼召呢，亚伯拉罕身上的话是为了神永远旨意的呼召。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啊，是呼召他那个呼召里面包括几个重要的事情在里面。第一个，神为着神的国度呼召他，提到国度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件事情提到迦南地、迦南美地啊。第三件事情讲到那个家乡，是呼召他啊，要进入那个家乡。第四件事情指的圣城。这个呢是我们把圣经里面有关神对亚伯拉罕所有呼召的圣经节都会放在一起的，我们发现这四件事情，而这四件事情呢是包括神整个完整的心意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记得，一个是国度、迦南地、家乡跟圣城啊。那么其实呢这四件事情呢都是解释基督的意义的啊。其实这四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不过它有四方面不同的意义表现出来。 那么那个整个意义都集中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我想我们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它里面详细的内容。那弟兄姊妹们在过去所听过的许多特会的信息啊，大概都涵盖这些内容在里面啊。我弟兄姊妹们现在记得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在圣经里面呢提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啊，除了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讲到是这个呼召叫做属天的呼召之外啊，我们看见在其他的地方呢还有冠上别的不同的形容词在上面啊。那比方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啊，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啊，这里讲到圣召啊，神以圣召召我们啊，就是这个呼召也是圣洁圣别的啊，是一个分别的呼召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啊，这里讲到恩召，神的恩召恩典的呼召，它不仅是圣洁的，它充满了恩典的啊，恩典的呼召啊。那么这个恩召呢，呼召我们呢出黑暗入光明啊。这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告诉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啊，这神的恩典的呼召。那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天召啊，这个天召呢跟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的那个啊也有相同的一个意义。这个那个那里的呼召叫做从上面来的呼召啊，on high calling， 从上头来的呼召，所以呢它是呼召我们向上去的啊。我好像跟弟兄姊妹们有讲过这个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呢，我看到美国有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啊，很出名的书，他是讲到这个旷野的呼声啊，野地的呼声，他是讲一条狗啊，讲一条狗的故事，那个是 Jack London 写的很生动啊，他描写的狗啊，我说那个时候读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其实呢，他不仅是写一个狗的故事，他其实是讲到生命的特性啊。而这只狗呢，它本来里面就有狼的血统，它有狼的血统在里面，所以它后来呢，经过几番的波折，最后它的主人把它带到阿拉斯加那边，到玉空啊那地去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天呢，它在家里面呢，因为那个地方狼群很多的，所以有一天啊，忽然听见这个狼在叫的时候啊，听那个狼在外面狼在叫的时候啊。哇，这只狗就坐立不安了，它跟里面这个开始蠢蠢欲动啊，因为它里面有狼的血液在里面，所以它就描述说呢，有天晚上它的主人不注意，它就溜出去，就跟这些狼啊就混在一起啊，但是混在一起呢，因为它在人类的文明社会生活过，跟人类相处过啊。所以呢，楚楚呢，他这个里面觉得好像这个，应该回到他主人那里去啊，所以他呼呼又跑回到主人那里去啊。那么就这么来来回回很多次啊，每次那个狼晚上夜里叫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住了，他就冲出去，就跑到这个狼群当中去。那么等他过一阵子，他又想到要回主人那里，所以他又跑回到主人那里去了。那么到最后啊，我们知道他就假装呢，终于呢。他这个原始的天性胜过他这个后来呢文明社会人给他的这个影响，他终于跑到狼群里面去，并且在那个狼群里面当了那个头子啊，做了他们的这个王。我想有很多人看过这本书，对不对？我很喜欢这本书啊，我直接读的时候觉得，哎呀，开头读起来故事写得真好。但是慢慢的等到以后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明白他写这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完全是形容那个生命的一种的这个原始的本性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讲这个生命里面的一种的呼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属天的、向天的这个生命。我们呢，真的很，他那个描述很生动。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原来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这个属这个世界，对不对啊？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了，这个已经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护照，是吧？所以呢，他就有的时候向着天啊，所以有时候去追求主去了。但追求主一段时间呢，想想呢，这个世界的这个味道又来了，所以又跑回世界里面去混一混他。他混混呢，过两天又听见这个属天的呼召了，这个里面又开始这个不安了，所以又开始又跑。你看我们生活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软弱一点的时候呢，就不肯聚会啊，就是在世界上去享受这个东西。但在那个享受的时候呢，因为你里面那个生命是向天的，对不对？所以弄久了他又受不了了，过几天他又跑来聚会了。他这个不自然了，他自己就觉得不聚了，里面不安了，对不对？尤其你没发现一件事情啊？我昨天在台湾刚蒙得救的时候啊，有时候在那个坐公共汽车什么的时候啊，忽然听见人家讲耶稣啊，不清楚这个耶稣两个字啊，嚯，这个耳朵马上就竖得很高，就他们要讲什么啊？你知道我们这个里面有一种的生命啊，它这个生命是向着天的啊，所以一碰到主的名啊，碰到主的事情呢、啊，它这个不自然，这个就是说你没法控制的啊。一种生命的不由自主的一种情况，就像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啊，基督徒里面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属天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越爱主，越在主面前追求，这个里面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啊，越来越强烈，到最后也许我们就整个离开世界，就跟着走的那个方向去。你看教会历史中多少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他们跟我们一样的，都是属血气的，对不对？从前那个世界上面是跟着世人在一起的，没什么差别。那到后来为什么他们能那么样的爱主呢？因为这个里面的呼召越来越强烈，这个属天的呼召越来越强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啊，要维持教会这个属天的性质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在其中一同的追求生活了，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属天生命的那个强烈的这种吸引。像今天变成一个宗教团体去了，整天都是搞那些外面的活动这些东西，对吧？他把我们那个生命的感觉把它压制住了啊。结果呢，我们弄了半天呢，就这个世界的情况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们，只要你里面有这个生命，就终于一定要把你带回来。不过呢，时间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可惜，有的人呢，有人到死的时候才想起主，才知道要回家了，但是仅仅得救而已，没有什么对主没什么经历啊。所以呢，这个使徒们彼得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的追求主啊。将来可以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进主耶稣基督的国啊。我们今天要求主让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清楚。我们怎么样常常听见 on high calling heavenly calling 从上头来的呼召，我们真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此我们呢是属于我们的主的啊。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啊，就说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里还讲到一个呼召，是一个神按照他旨意的一个呼召啊。罗马书第八章啊，这个呼召呢，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呢？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对吧？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确定的目的，要好好的追求了。所以呢，基督徒啊，年幼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东西不够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我们连听到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啊，今天这个道听得不错，哎，听得很过瘾啊。好了，下次再来。啊，今天这个经啊，枯燥无味啊。算了算了，换一家听听吧。像捡那个餐馆似的，这家吃了不太好吃，换家吃吃啊。不知道今天这个游戏的基督徒很多啊，这东东东跑西跑，有姊妹们，这个我们因为对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的旨意不够清楚。如果你清楚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主要的追求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是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荣耀的心意啊。所以圣经中也提到了。特别彼得在晚年的时候给我们很好的勉励啊，提到我们有基督徒有蒙召的生活啊，蒙召的生活里面呢，它有几方面。我们或许把这些经文呢稍微读一下，读一下呢，我想因为时间没有了，我们就不要太多解释。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就可以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啊，彼得前书二章。21节，很宝贵的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姊妹们，这里第一件事提醒我们，蒙召的生活在今世是受苦的，因为我们跟世人有不同的目的啊。所以你不跟世人的一起去的情况，你就会受苦啊！感谢主啊，我们能蒙召能为主受苦，这是我们的荣耀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哈，我们稍微二章九节去读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神的子民，要向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里神呢、啊，这个给我们有这么四种不同的身份的啊，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个美德，把神的美德呢，能够把它写明出来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啊，一起读啊，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好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也是叫我们蒙福的啊。所以因着有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呢，所以我们也可以有祝福给别人啊。从前呢，你没有神的祝福，所以人家骂你只好骂回去了，你没有福嘛，没有肯给他，你只好骂回去了，对不对啊？这个从前人家以恶报你的话，你也只好以恶报回去，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蒙召有神的祝福啊，所以他这个恶一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福就出去了，你看多好啊！啊，这基督徒啊，在地上呢，这个、可以不需要这个以恶报恶啊，以辱骂还辱骂。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他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是为了得荣耀啊！所以呢，在地上受苦啊，是暂时的苦。其实彼得、保罗啊，受苦的时候，他就讲到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哇，我们把保罗受的苦看一看，没有一样轻的，每一样都受不了啊。但是对他来讲，他觉得是自战自清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呢，他呼召我们是要得他的荣耀。最后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三、第四节，一起读一下。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帮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永得。好，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啊，神呼召我们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就为教我们怎么样呢，与他的性情有分啊。因此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关于这个呼召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往下去讲到基督的各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呢，他首先提醒我们，他所说这一切的事物都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呼召，并且这个呼召呢被称作是属天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啊，这个第一节呢，开头这一半啊，就是提到了两面重要的提醒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需要我们在主跟前多多的来追求来认识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只讲了半节圣经。我们这个下面呢，我们就留着下次再交通好，好不好？我们今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永远感谢你。你是恩典的神，主啊，你给我们的实在是恩高，主啊，在我们这些堕落的族类身上，若不是恩典，主啊，我们就完全无可放之地。主，我们感谢你，在人的时候，你不仅来呼召，并且你亲自来到地上，你为了这个呼召付上这样大的代价。主啊，我们这些顽梗的百姓，经过你极其细心耐心的工作，我们终于回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蒙的恩膏真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神的儿女，得儿子的名分，与我们的主同作王，同法权，同享所有神一切的荣耀。主啊，实在实在是大事我们要在人面前要战兢，要服服要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完全没有保留的献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稍稍满足你的心因为主我们付上这样重大的代价。我的愿这个呼召在我们里面能够越过越强烈。哇，是你扶持我们走到路中，是你来保证你的呼召要达到他的目的。对于我们虽然软弱虽然常常以偏离，常常还是不肯顺服，
是啊，
你的呼召从没有停止，直到今天还在这条路上跟随你。我们愿意像彼得一样，我们要来跟随你的脚中心，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这个呼召在我们身上不至于落空。主啊，当那一日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除去我们里面所有属世界主仇敌的一切的性情，让我们能够完全与你合一，完全响应你从上头来的呼召。